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这一小时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在今天空中呢，和大家分享许多有趣的话题，生活话题，尤其是要来聊到跟心理有关的资讯。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到吴映零点歌曲《多心》。
你用整个世界的眼泪包围我的心，你的难过是一场下不完的雨。你说我在设计另一段相遇，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你。你狠狠关上了心，紧紧锁住自己，用一扇无形的门要挡住爱情。心重若千斤，像是被一块大石压着我的心。你的多心很多心，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在你和我的心里，我们才用心过不去。你的多心很多心，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那是一颗伤心，让你和我都受伤，受伤的心。 心很多星空，我们之间多出一颗星，那是一个伤心，让你和我都受伤，受伤的心。
这首舒服的好歌曲《多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这一小时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其实我很喜欢在空中跟大家聊一些跟心理有关的话题哦，不是说在谈说啊我最近烦闷的事情，而是说了解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其实很重要。记得一阵子之前哦，访谈到一位来宾，他就说啊，在台湾的也许中壮年的世代跟这个熟龄族头，在过往的生活经验里面，其实是很少有学习处理自己情绪的机会，包含在自己的求学阶段啊，或者是进入社会当中，心里面的事情哦，很多人觉得当然第一个问题很私密嘛，因为这是自己生活的一块啊，私生活啊，很多时候诶我心情好或不好，这是自己的事，你要靠自己，你要自己处理，可是其实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做啊，这是在我们中壮年族以上的朋友很容易遇到的情况，所以大家很会忍耐，你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心理压力很大，你觉得哎呀我就靠忍就对了，如果真的忍不下去了，你也很少向他人求助哦。但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个资源可以协助大家去认识自己，或者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一小时的时间，大家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我们烦闷的生活、忙碌的生活当中，我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不是单纯说我肚子饿想要吃东西，而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求是什么？我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跟别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希望跟我的子女、跟我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如果是关系越紧密的人，我们的相处一定要很紧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哦，叫做安全距离。我们会说保持安全距离，像我们在这个开车骑车的时候，不是说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吗？就是说避免发生意外的时候你刹车不及嘛，然后就追撞上去。与人相处其实也有一个安全距离哦，这个安全距离只是你一定会有一些你想要跟他关系很紧密的对象，例如说你的这个老公老婆，你的小孩，好爱好爱他们哦，我真的对他们是无私奉献的爱，或者是你对于你的父母，你对你的家人，你可能有这么一个对象或者是一群人，你觉得因为我真的跟他们关系很紧密很好，所以我真的很爱很爱他们，这些重要的人其实你要保持的是某一种距离。哇，很多人想说为什么呢？如果我很爱很爱他们，我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呢？我应该要表现出我的爱啊，我应该对他们超级无敌好啊，我应该像刚刚讲的无私的奉献啊。但是我们刚刚讲哦，这个保持安全距离或者是保持心理距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我们是从自己的出发点，例如说我很爱你，所以什么事情都想要对你好，我可以忽略我自己的需求，我就是要无私的为你奉献。但你有想过对方会怎么想吗？他会不会觉得哇你对我这么好然后凡事都帮我准备好，哇早上醒来早餐就好了，呵呵，主动说要送我去上班，然后每天嘘寒问暖，照三餐问候，天气冷了问我穿衣，然后晚餐时间到了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吃饭，这是你他做的关心嘛，因为你爱他，你关心他，你做这些事情。但对对方来讲，你的这些爱会不会超过了安全距离，让他觉得有点太多了呢？他货真价实感受到你的爱，可是你的爱如果超过了某一些距离，可能会让对方觉得有一些拘束。我们再用更实际的例子哦，有一些人他会说，诶，我已经三十四十了，然后我有自己的家庭，已经结婚有小孩了，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似乎对我非常的关心，他的关心程度到一种还是依然非常密切的想要干涉我的生活。哇，这时候爸爸妈妈心里好难过啊。 觉得说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想要干涉你啊，我也知道你结婚生子了，你有自己的家庭，我只是关心你嘛，我也只是想要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然后我担心你过得不好。可是你所表现出来的爱，如果像刚刚讲的超越某种距离，突破了安全距离之后，对接收者来讲，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难适应，或者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刚刚讲到这个保持心理距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到底什么是安全距离？其实每个人距离还真的是不一样。对啊，我像刚刚讲的，有些人会说，欸，你想要这样子对待我，我都可以接受，那是他可以接受。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不是这样，你需要的是去观察到对方觉得哪一种相处是最自在的。不是越爱的人，你们就要365天天天腻在一起才会觉得幸福美满。有的时候你的爱不见得需要365天紧迫盯人，那就看对方的住在哪里。那当然这也不能直接很明白的去问他说，欸，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这样蛮怪的嘛。对方可能也摸不着头绪，你会需要一点观察，去思考一下，去观察一下，欸，我这样互动合不合理。虽然我这样表达我的爱，我觉得我很棒，哦，然后我有传达出我的心意，可是对方似乎面有难色，是不是代表着有点太超过了，我要不要尝试收一点点回来。所以这个心理距离，哦，是需要彼此平衡拿捏的。这个保持心理距离并不是逃避，或者是故意装作不在乎很冷淡，而是找到跟彼此相处一个比较舒服自在的方法，让彼此都可以保有自我的同时，又可以跟对方表达出你真实的情感。其实两个人像刚刚讲到说，如果是家人，其实两个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协助的。也许你们是一对子，其实你们也有些互助的关系。以前年纪小的时候，爸爸照顾儿子，啊，爸爸年纪渐渐长了，老了，儿子渐渐大了，他也不太喜欢被父亲所掌控。那有的时候啊，作为儿子也担心父亲的健康啊，他的生活开销啊，他的生活需求。那也许因为工作学业的关系，两个人的这个距离越远，这个距离是指说生活的那个空间啦，越来越远。那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彼此联系呢？所幸现在因为科技的时代嘛，就算有些人住在什么国外啊，或住在外县市啊，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通讯的方式来联系彼此的感情。要多频繁比较好，其实是蛮重要的。有的时候太不频繁，可能另一方会觉得有点心理落差感很大，或者是还是很担心，觉得说，欸，他怎么这么久都不联系，他真的没问题吗？他在那个外县市工作打拼，天气冷了还好吗？其实会想东想西的，要去问吗？我问了他会不会又觉得烦？所以其实两方，刚刚讲到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两者其实都要去思考怎么互动是最好的。我自己的话会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首先要先拉开物理距离。如果我刚刚讲的那些互动关系里面哦，你是属于那种觉得你的生活周遭有太多人对你紧迫盯人了，他当然可能原意是出自于关心跟爱，但是让你觉得现在生活有一点绑手绑脚，受到拘束，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先拉开物理距离。物理距离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你可能变成没有住在一起，也许去外面租房子，或者是你念书去了外县市，因为某种原因离开这个空间。那当然这个离开有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争执，因为很多人想说，欸，你就好好的住家里就好啦，干嘛搬出去，浪费钱，住家里开销家里可以花这个支出嘛，比较省钱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适度拉开某些距离，会让彼此去适应一个，哦，原来假设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原来那个状况是这样。我们会因为分开联系真的断了吗？有的时候不得，你可能反而会因为分开，你心里才会想说，欸，对，我太久没有联系谁谁谁了，我应该去打电话问他，我应该一下，哦，这周末比较冷啊，有没有要吃什么啊？或者是就算平常生活分开，也许你们改成，欸，我们周末的时候再同住， 但平日的时候分开，这种也非常常见嘛。如果你是属于过往比较被紧迫盯人了，也许尝试先拉开你的距离。有一句话啊，叫做距离产生美感，我个人非常非常认同。因为很多事情啊，当你们关系越紧密，同在一起365天每天24小时都混在一起，你们的争吵就会充斥在这365天里面，因为生活习惯只会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谁真的做错了什么，只是你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但是没有办法协调，这时候距离就会产生美感。那产生美感之后，有点距离，虽然不会天天见，但是你还是会想念，你还是会在乎这些人嘛，他可能跟你有血缘关系，他可能跟你有其他的关系，所以你会找时间找机会跟对方相处。而在这些比以往还要更短的相处时间里面，更会把握那段时间，你那段时间就不会忙着吵架，忙着想说今天棉被没有折，衣服没有晒这种琐碎的问题，你们这时候才会在乎彼此最在乎的事。也许是最近工作还好吗，你上个礼拜说你感冒，看医生有没有状况改善啦，不是说要去抽血吗，那抽血结果怎么样，你们就可以回归到关心彼此。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尝试一下哦，就是我刚刚讲的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心理距离，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可以很认同一件事情，你越爱的人不是靠得越近才是最好的相处模式。每个人的安全距离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想要表达出一个对方也觉得感受很深切的爱，你可能需要多方的尝试，然后两边都要努力，不管是刚刚讲到说亲情的，或者是爱情的，友情的也是，这样才可以找到一个让彼此相处起来都很舒服的生活。
今年的收成不错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分享很棒的内容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身心灵健康嘛，很多人关心到的是身体健康，那当然心理的话题也很重要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心理师海苔熊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海苔熊我们其实讲到心理健康，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 关注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讲到那种依赖的话题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开始脑中在想说，哎，对啊，我是不是很依赖谁？什么状态？我那时候啊，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很多人讲说，在这个男女朋友啊、亲密关系当中，很多人说，哎，我很依赖对方，好像跟这个人可以携手相伴。但如果假设天有不测风云，你们两个没有办法走下去之后，那个依赖马上被抽离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好不习惯啊。这是我最常哦，在可能朋友间聊天会遇到的话题。看了老师的书之后啊，我发现啊，哎呀，依赖的形态还真的很多，不单纯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种情侣之间啊、伴侣之间的关系，跟亲人之间的、跟朋友之间的也有依赖。想要问问看老师，我们刚刚讲依赖啊，听起来好像好的时候很好呢，不好的时候好像就很可怕，是这样吗？
嗯，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蛮长的一个段落是在讲关于病态依赖，然后病态依赖在以前的心理学文献里面用的这个词叫 co-dependency、dependency 就是这个依赖的意思，然后 co 就是一起，那它既然叫做一起依赖，也就是说我依赖你，然后你依赖我，它不是说有一个人站着，然后另外一个人靠在他身上，
不是个单方面的，
对，它是两个人这样子互相靠在一起。对，那这样两个互相靠在一起的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会说是陷阱？就是说，我觉得这最近我们慢慢有种感觉，这世界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人，就是蛮极端的 M 型社会，一个叫做我们叫做过度独立 （hyper independence） 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那这两种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比较不健康的状态。过度独立就什么事情都自己来，然后觉得可能经常是被工作给填满，然后觉得靠近任何人都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然后不让任何人的关心跟爱流到你心里面，那过度依赖的人刚好是在另外一个极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允许很多人的关心进来，然后你可以有一个人相信他，然后他陪在你身边，可是这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有一个人在旁边嘛，像保姆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自己要做决定或者自己要去做任何的事情是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不知所措，甚至是你会有所谓的选择障碍，然后当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时不时想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你很在乎的对象，然后使得你没有办法认真投入的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所以它反而会阻碍到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各式各样职业啊发展等等。
是刚刚讲到依赖的这个关系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有一个依赖的对象，这样到底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因为我们单纯讲说依赖这件事情，如果不要走到很病态的时候，好像也是蛮常见的一个关系啊，不能说哎完全就不依赖的这种情况。
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那个身体工作坊，那时候是我在去那我在学谘商的时候学的第一个技巧，那蛮奇妙，就是那时候教的是我们学校，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然后大部分都会先从一些问话的谘商技巧开始教，可是我们的第一堂在教谘商技巧的课程，他教的策略是用手来去触碰你的身体，
不是对话吗？而是直接肢体，
两人一组，然后你可能碰他的肩膀，或是你碰他的手心手背，然后就是这样放着而已，然后放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不做什么事情，
对，你可以想象他就像是像汉堡，他的手可能就是中间那个 cheese
夹里面
牛肉，然后你就一只手上面的面包，另外一只手下面面包
盖起来，
对，这样夹起来，然后就这样放着。那你当然过程当中就要调整呼吸跟感受这个状态，那蛮特别的，就是我在做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其实当你很你可以感觉到对身上的情绪跟他的身心的状态是如何的，
你说他可能很紧张或怎么样，
而且对方也可以感觉到你，所以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他也可以感觉到。那后来我就去找到一些心理学的文献，发现说原来情绪是会传染的，就是书里面提的概念叫做 emotions， 就是说如果说有那个实验是这样做，就是如果有一个叫做研究的同僚，就是里面的这个实验者，他就伸出一只手来，那他可能表现出紧张、害怕或者是开心，各式各样的情绪，然后让这个在这个黑幕旁边的他，因为那黑幕的一边就是那个研究同僚，那另外他只有伸出一只手而已，他看不到对方，然后让那个来参与实验的人呢去握这只手，然后感觉一下这只手，其实呢大部分人是可以猜对对方的情绪是什么的，就算是他没有讲他是什么情绪，
只是单纯触碰而已。
对，然后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发生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你可能经过某一个人旁边，你就会觉得心头一紧， 或者是某一个人他被主管骂完、嗯、然后坐在你旁边坐下来、
嗯、
但是明明不是骂你，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种紧张从他那边传过来。
有你感受到他的某一个情绪吗？
对，
也许他很生气或者是他很难过之类的。
嗯，就是有一种气、嗯、有一种不知道很神奇的气息。
不能去描绘的一个情况。
对，那你刚刚说怎样叫做过依赖，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练习、
嗯。
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走到某一些人旁边的时候、嗯、你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他不行的感觉、
嗯、
或者是你会有一种觉得胸口闷闷的，好像海浪要把自己给填满的感觉、
嗯、
要淹没的感觉，或者是你只要到他旁边就觉得很焦虑不知所措的感觉、嗯、那就代表说你跟这个人之间形成某一种特殊的羁绊的关系、
嗯、
那如果你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呼吸，或者是没有他你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的话，你跟他的关系可能就产生了问题、
嗯、
那在这本书里面你们提出一个比较特殊的应该比较好记的口诀啦、哦、就是如果你是依赖者的话、
哦、
你会透过三个阶段叫做等靠药、
嗯、
很像骂脏话，
对，有点
等，就是等待对方给你一些指示、
oh,
然后靠着，就是靠着对方、嗯、各式各样可能金钱生活物质上靠对方、嗯、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办法给你的话你就会去跟他讨，
主动的去要求，
对，要求他身上的这些东西、
嗯、
那个被依赖的这一方呢、嗯、他可能就会透过三个步骤，也就是很像诈骗集团步骤的养套杀，
哦，这大家蛮常听的，
对对，他可能会先帮你小小的豢养到你必须，你没有他不行、
嗯、
然后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你没有他不行嘛，所以你就得依赖在他的身边，他会把你套牢，你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嗯、然后最后呢适当的时机再把你杀掉，不是说真的把你杀掉啦、
哦、
是说他可能会从你身上截取某些好处、
嗯、
例如说你明明应该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但他就伸手帮你做决定、
嗯、
然后他透过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奇妙的爽感跟控制感，
哦，对，他觉得这样很开心，
对，
他很满意，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正陷入那种没有一个人不行，或者是你是那一个在透过某种掌控而觉得开心的人的话、嗯、那你可能就陷入了所谓的依赖陷阱。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好了、嗯、就是说我常常遇到有些情侣、哦、他们会聊到说好奇怪哦，可能譬如说他是假如他是异性恋伴侣、
哦、
然后有一个女生就会说我的男友都没有什么情绪，然后我不管讲什么、哦、他反应都一样，
嗯，
然后所以我就想办法要激怒他。
哦，这种场景好像蛮常听的，
就
说哎、欸，不管说什么，他好像都不理我嘛，对不
对？
对，
我就看像看你怎样会生气这样子、
哦。
然后到最后把这个男友激怒之后呢，其实应该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因为就你们就吵架嘛，对不对、
嗯？
但是可能这个女生就会觉得，哼哼，我犯到了。
哦，对，我终于找到一个会让他情绪波动的事情了。
对，这是你关系里面的一种很神奇的操纵。
嗯、
但后来你如果真的再去问这个女生说，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嗯、她可能会告诉你说，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没有得到一种真实的满足。
哦，
这种满足是她觉得她的男友没有办法给她情绪上面回应，
嗯，
所以她必须用这样子操作的方式，
才能激起她一点点回馈那种感觉。
对。对，那可是男生这边可能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弄我？感觉
对啊，为什么不好好说？为什么要故意激怒我？
对，那就是因为说，如果我们在关系里面，有些时候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危险的
哦，
害怕会被对方伤害，
嗯、
所以依赖陷阱刚好就限于一种，就是可能某一种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操弄另外一方，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又暂时无法离开，所以就会靠着，
嗯、
就形成这所谓的依赖陷阱。
是，哎，我自己包含在看海苔熊的书啊，然后还有去思考那个情境的时候，我发现多数情况我们当然不免有些人可能是故意有意的去制造这种陷阱哦、
嗯、
不过很多情况是大家不由自主的，就像刚刚讲的，不由自主的就会自然去做这件事情。像我记得我在书里面有看到那种算是父母对子女的这个关系，就像刚刚讲的某种程度的依赖，或者是在这个依赖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像很习以为常，都没有发现这是个陷阱，或都没有发现这段关系可能对孩子来讲也不是很好，对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大家都没有自觉。
嗯，我记得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些例子、啊
嗯、
那其中一个例子是在讲说妈妈对于她的女儿是就高度控制的状态、
嗯、
但这个女儿她其实一开始说不定也自觉、
哦、
那在心理学研究里面对于高度控制的家长呢有许多不同的描述、
嗯、
那我里面举的例子她使用的心理学名词是一个替代性的代理性的成就感、
嗯、
那就是说当小孩她有一个很棒的表现的时候妈妈、
嗯、
就会觉得很开心
很骄傲
当成是我自己的表现、
哦、对
你会发现身边有些朋友他们会晒自己孩子的画作或作品、
哦对啊、
等等
或者他最近有什么很棒的表现
嗯，那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你过得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你自己的表现，甚至你要去操控他的表现，就会让这个孩子过得非常的痛苦。那我里面提到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她小时候就是参加画画比赛，然后他本来是已经画了一张图，结果没想到妈妈就觉得说他画的还可以再更好，那他也不是在上面修改或者是跟他一起改，不是，他是直接重画一张，然后就你拿着去比赛。
也不是这小孩画的。
对，你会有一种感觉说哈，那所以我画的是遭到你，我没有办法去比赛，所以你
拿完全要拿一个不一样的這樣。
对，所以长期下来之后，这个小孩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就是第一种心情是会觉得我是不是怎么做都不够好，然后第二个是觉得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我妈妈的标准，那不如我干脆就不要努力好了，
反正我妈妈会做，
或者是说我觉得除了反正我妈妈会做之外，就是我因为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嘛，所以我就这样躺着然后什么都不做，那等到人家叫我做，然后就你要人家推一下你再动一下，推一下再动一下，这样就是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
对，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种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很被动的人的话，你可能要想一想他是不是以前曾经有这种被过度掌控的情形，然后让他在成就或者是工作的路上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反正真的做了很努力了也不一定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是资商心理师海苔熊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依赖陷阱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在这一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Makinai Day， 也就是别认输，来自 Zato 所演唱的经典点歌曲。
ぶつかり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预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我们聊到的是心理的话题哦，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海苔熊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海苔熊。
依赖陷阱，当然人说，互助嘛，合作嘛，人与人之间可能有必然的一些依赖存在，但是过度的依赖啊，可能会造成伤害。如果这些依赖哦，走向更超过的境界。很多东西过度就是不好嘛，也许对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发展，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啊，你就完全被他人所牵制，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放弃有自己的想法。也许哪一天，当你要独立自主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你没有办法下定决心，你觉得对自己来讲充满着恐惧跟害怕，这种现象啊，也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哦。也许是对你的家人啊，对你的伴侣、你的朋友哦，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种场景啊，非常非常的常见啊，包含海苔熊在书里面的一些说明，然后有刚刚讲说有故事嘛，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会去告诉大家说，哦，那这样的情况可能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境，那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做说明跟解释。像我刚刚讲到那个亲子那一块，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尤其啦，就是在孩子成长的阶段，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人在，例如说父母可能年纪渐增，或者孩子渐渐大的时候，这个关系好像相对就会比较消淡哦。但有些不会哦，有些那个孩子都挺大了哦，对这个孩子，父母对孩子的掌控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或者变成另外一种形式。那孩子对父母，他说我没有依赖啊，但其实也就这样百依百顺的，
你就过了这个很像是妈宝或爸宝生活。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等到有自觉的时候，反而又很难再改回来，或者你叫人家改变习惯，本来就是件难事啊。
嗯，我因为这几天去上课，然后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上我们课这个老师叫 ANU， 就他是一个 外国人，嗯，然后这个阿怒这个老师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在性别上面很常见的状况，他发现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女性她长期是被男性给宰制的、控制的，就是说，什么事情好像都被这社会教导说你应该要听男生的话，那她某种程度上面会想反抗，但她可能又因为碍于外面的种种压力无法反抗，所以会怎么样呢？就是她会把这个反抗力道呢放在她的下一代，
哦，小孩子身上。
对于是她可能就跟先生生了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她就会用各种方式去掌控她的，比如说她儿子，那让她儿子按照她的方式去，所以她没有，她可能就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先生，
但他要控制儿子这样。
对，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妈妈帮他决定好，妈妈帮他做很多事情，所以他长大之后呢，他就会去找一个很像他妈妈的人当，假设他是异性恋的话，他就找一个很像妈妈的女朋友，那这个人他可能会不断照顾他陪伴他，就陷入所谓的依赖陷阱，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找到的其实是一个妈妈，而不是一个女友，
感觉像一个无限循环，你知道吗？
对，没错。然后这个关系就会这样不断的在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那对方也会觉得不满足啊，因为我想要找到的是我的伴侣，而不是找到一个小孩。可是为什么这种女生会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呢？我们就同样回到这个妈妈的立场嘛，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她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断的被男性压迫，那他可能也会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控制的男生，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一个想要当那个可以有得靠的，然后另外一个想要当掌控的，但是终究他们会活在以前有点像是一个妈妈照顾儿子的关系里面，而不是真实的亲密关系，然后就会觉得不满意。
很多时候都会说这是算物以类聚嘛，这样讲对吧？互相彼此吸引，就刚好是某一个特定的点，然后刚好就这么 match 在一起了。
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在书里面后面有谈到一个段落叫做你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个兴奋的部分，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人很奇怪，他身上有一些点是你明明觉得好像不是很喜欢，可是你就会一直看着他，然后就会一直在意这些点，那他就是让你兴奋的这些部分，会吸引你，然后去靠近他，跟他产生关联，可是现在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都困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然后无法自拔。
其实我觉得单纯谈到依赖这件事情哦，我们都说啊，任何一种关系啊，如果太超过都不好嘛，像一开始海苔兄讲到，所以很独立，很多人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赞美的词嘛，但如果过于独立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特别好，那刚刚讲依赖也是，你说依赖，人跟人之间本来互助依赖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你过度依赖了，或者是很病态的依赖，也许对双方或者是这些成员来讲也不见得有好处，但大家在这个中间的边际就是很难去掌控，并且就像刚刚讲，因为人跟人相处就是一种习惯嘛，所以你说突然要有自觉并不是很容易，通常都要爆发什么大事件好像才会有一种幡然醒悟的感觉，是吗？
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的身体感受是蛮诚实的，你应该也会感觉到有些地方是怪怪的，比方说如果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可以扫描一下你的身体哪里觉得不舒服，很多人是会觉得胸闷，还有人会觉得头痛，然后你可以就跟这个感觉停在一起，然后感觉一下这个感受带给你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是那种让你有一个什么样更深层的感受在那个里面。那在你在感觉这些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辨认说，哦，原来这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是蛮巨大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假设说你在一个永远都是你关系里面，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一种感觉，是说你跟这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喉咙这边会紧紧的，
你就说不出话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有一些话你是没有办法讲，然后有一些委屈是说不出来的，所以你只是站在他旁边或者是跟他讲个几句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喉咙好像打了一个蝴蝶结，然后把自己
住了，
对，勒死这种感觉。然后当你离开他之后
又好了，
对，突然就觉得好像比较可以呼吸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然后你就可以从当中察觉说，哇，你跟谁的关系其实是充满压力的。
就说心态会影响生理的程度，并且有的时候 说影响到的时候，通常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嗯，
就会蛮显著的。
嗯，
但我觉得人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还蛮能适应自己各种各样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说，诶，我的不舒服啊，或者是刚刚讲到我心情的变化，有些人觉得啊习以为常了，或者是已经很久了，所以更没有觉得说，诶，这有什么不对劲啊，或者是觉得说，诶，好像大家都这样啊，然后你就会自己说服自己。我觉得大家好容易就是想办法生存下去，然后忽略那些感受。
嗯，因为我们都会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个舒适圈嘛，习惯的舒适圈。那前阵子我看到一本书，就是有他有在讲有关去习惯化这件事。去就是来去的去，把你的习惯化
去除。
嗯，那我们有一件事，如果你做了很久，就你每天都做久了，你就会觉得无聊嘛。但是很奇怪哦，做久了你除了会无聊的感觉，你还会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哦，愿习惯它了。
对，你每一天都是去巷口吃某一家早餐店，
嗯，
然后吃久当然觉得无聊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哪一天这家早餐店它关门了，
嗯，
你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失落感。就或者是今天你正走在这个路上，然后突然跟你说你今天不可以吃这一家，
嗯，
有人逼迫你说你要换另外一个路线，
哦，
你不是会觉得有一种很不习惯的 feel 吗？
嗯，
对，所以知道痛苦跟做出改变，它其实中间还有一段路，
嗯，
然后这一段路是。你可以慢慢慢慢渐进式的做一些调整，
嗯，
比方说你可能以吃早餐这个例子讲哈，你可能已经依赖这家早餐店很久了，
哦，
那或许你变成一个礼拜五天当中去吃四天，
嗯，
啊，就少一天，然后感觉像那一天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嗯，一定要停在那个感受里。
哦，是我自己觉得像我个人的取向，就是因为我通常还蛮能自觉自己的情绪变化，但我还蛮常会遇到那种完全没有自觉的人。所以每次啊，包含我觉得像海苔兄讲到说，你要去感受自己的心情的变化或身体的变化，有的时候我觉得阅读也是一个模式啦，你让来之后啊，你比较能够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不然像我们现代人其实生活很弱，你就觉得，欸，一件事情来，你都还没想好啊，马上就下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根本还没感受完，反正就匆匆忙忙，好像就更容易忽略了，是吗？
嗯，就是我觉得要慢下来真的蛮不容易的，
嗯，
然后你停下来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那些舒适圈啊，它其实是有某些特征的，
嗯，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熟悉嘛，
嗯，
第二个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风险，像很多被诈骗的就是他先温水煮青蛙一段时间，
让你很舒服啊，过得很安逸，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欸，好像其实别人都看出来有风险，但其实你看不出来，
嗯，
那第三个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会得到一种很情绪稳定的感觉，因为你可能跟对方在一起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情绪起伏，
嗯，
然后刚刚有说他是羊套杀嘛，
嗯，
所以他没有给你的时候你反而会有
怪怪的，
你反而会有很大的情绪，
嗯，
所以当你发现要因为一个人你才能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嘛，对不对？
对啊，反正都是稳定嘛，我们方法是什么没关系啦，
对，但是你如果都要靠着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才能稳定情绪的话，等于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充电，
哦，
这是蛮危险的事，
嗯，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总是避免挑战，比方说你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事情，然后对方都是阻止你的，那你可能要小心是你会不会已经被对方断手断脚了，
你的能力技能其实很薄弱啦，
嗯，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叫自我限制，甚至对方没有限制你哦，你就觉得我是不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举到这个小女孩的例子一样，
嗯，
就是她在求职工作常常会觉得她这个也无法完成，
嗯，
那个也无法完成，所以主管派给她的事情她都说她都很害怕她会做不到，嗯，
当下心里就会这样觉得了，
对，就算没有人跟他说你办不到，他也会有一种自我效能很低，嗯，办不到感觉，
嗯，欸，其实这样也会很影响我们平常日常的表现了，因为说不定其实他真的是有能力可以办到，但他心里这么觉得，结果就这一连串的影响下来就变成他似乎真的做不到，但是不代表他能力可能不行不够，那也许就只是被困疑，
要怎么从陷阱当中抽离哦，其实蛮重要的，也是我们持续在学习的。
说不出你的轮廓，看着你的模样，眼前的美风雨冲淡了它，更迭色深的一句话，你
这首歌曲王燕维所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邀请到的是资商心理师海苔熊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与人互动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亲密关系里面你很在乎对方。我们会持续透过节目呢邀请到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尾声要带来的是充满喜庆的感觉，因为下周开始就要放春节的连续假期，准备好了吗？新的一年蛇年要来咯。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薇薇，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咯。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卫生局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2011年全国基层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余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